在过去一年当中，你的恩典没有停，不断地供应，保守看顾，带领我们过了一年的日子。今天在新的一年，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愿我们的心尊崇你，以你为首，让你带领我们过前面的日子。在我们要打开你的话语去思想，去明白你的教导的时候，求你开我们的心，使我们看到你的宝贵，看到你透过这段经文跟我们讲说话，明白你的心意，要知道怎样配合你的心意，行在主的恩里面，能够过一个讨你喜悦的生活。愿你教导我们去看到你透过这段经文叫我们学习的，在我们来亲近你的时候，让你的话语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指引我们今年前面的每一步。我们将自己交托给你，求主藉着经文向我们讲说话。我们这样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今天跟大家思想的题目就是松旧迎新，在一个幻变的世代里面去持定不变的主，以应万变。今天的金句是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我们今天的经文就去到我们整个希伯来书最后的一章。这一章圣经提到这一节，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就跟第一章所教导我们认识主的是前后呼应，一头一尾都是提醒我们，神就是掌管宇宙，亦都掌管人心，祂是全能永活的神，祂信实不变，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留意这节圣经里面有三个对时间的形容，就是昨日、今日和永远。这三个对时间的形容是包含了所有的时间，即是说过去、现在和将来，就容让我们去对照希伯来书第一章十节至十二节，一起去看这个面对终极会结束的世界，我们要持定永远存在的主。首先我们回去希伯来书第一章十节那里看，圣经形容天地会渐旧，但是神的年岁是没有穷尽的。圣经这样说，主啊，你起初立了地的根基，天也是你手所做的，你的年数没有穷尽。你将天地卷起来像一件外衣，天地就都改变了。经文说天地是会灭没，但神却是永远长存的。天地要灭没呢，就是必然的，因为圣经在彼得后书第三章说，有一天所有有形的物质一切都会是完全消灭了，唯有神是昔在、今在、永远都在这里的主。天地过去是必然的，唯有神是永不改变，因为这个世界事实上是不会不变的，但是我们有永远不变的神。在经文就用衣服去比喻这个天地的， 咁从经文里边咧，我哋睇到受造物同埋创造主嘅对比，用衣物去形容，就系一件衫着旧咗、着烂咗咧，就要更换或者要去抌佢。咁你睇到个图画咧，有人咧将啲旧嘅衫抌晒落去垃圾桶。在这个形容里面，我们看到整个天地在创造主的手中就好像卷起一件衣服，有不同接衣服的方法，但是这里说是将件衣服卷起，就是说在神的手里面，要换就换，要他存在就存在，要他消失就消失，显示创造主的能力和他的主权。这个世界事实上就是一切都会折旧和会贬值，所有的东西都会慢慢变更和淘汰，这个是现实的情况，是我们没办法去扭转，因为事实上我们就生存在一个不断改变的世界当中。我们在新闻也都看到连王宫都需要翻新的，因为王宫经过这么多年也都是要折旧了，些东西很多东西都是年久失修，建筑物里面很多的装置，那些喉管啊或者是一些装置都会有危险，因为太旧了，有可能会引起火灾或者是 有浸水的伤害。所以呢，是六十年以来呢首次要去更换，那他要用一笔很大的费用去翻新，那就在今年会动工的。我们也看到在新闻也都告诉你们，就是印度结束了163年历史的电报服务。其实在我们在座当中都有一些的人是以前在香港都是在电报局做事的，很明白这件事。在这么多年来，电报是成为很多人的帮助，在通讯上面是一种最快传递的方式。印度在2013年7月16号是结束了长达163年历史的官方电报服务。不少的民众在这个结束之前就涌去排队去到电报局之前做什么呢？这幅图画就给我们看到，他们很想在结束之前就寄一封电邮，是最后的这个电报发给他们的亲戚朋友。上一个世纪五十年代，人要将一些很紧要的消息传递，要很快传递，就只有这个方法。自从1844年开始，这个 Samuel Moore 将第一份的电报发出去，陪伴人类是走过百几个年头的。他第一封的电报发出的内容就是上帝创造了何等奇迹。以前紧急重要的消息都是需要由电报发送。在图画上面那封电报就是很旧，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将一个家人在军里面死的死讯要速递出去，就靠他。以往很重要的，今天已经不再需要，因为世事是无常，而且不可以不变，世界没有东西是不变的。所以圣经说天地要灭没，但是神却要长存。在希伯来书第一章10至12节， 主啊，你起初创立了地的根基，天也是你手所造的。天地都要灭没，你却要长存。天地都要像衣服渐旧了，你要将天地卷起来，像一件外衣。天地就都改变了，唯有你永不改变，你的年数没有穷尽。留意经文当中有几个字眼，渐旧啦、灭没啦、改变，就要告诉我们世界上一切都是在变更之中，没有东西不变。举个例子，你看图片上的柯达产品，有菲林，有超百米尼的影像、电影，这些现在不再需要了。1998年柯达是拥有17万名的员工，销售全世界 85% 的影相纸，但是短短三年之内，他们的商业模式消失，他们都破产。你会想得到在1998年的三年之后，你不再需要用菲林去影相吗？现在的人都是 digital 就拿个手机就影相。在未来的十年里面，柯达的情况会发生在很多行业之中，大多数的人都未会看到它的趋势。数码相机在1975年发明，但是就好像所有指数技术一样，在短短几年之内就会站在优势那里，而且成为主流。不过过了一段时间，可能又会被淘汰。随着人工智能、3D 打印、指数时代软件，将会在未来5至10年之间是破坏很多传统的行业，很多传统的行业都被取代。你有没有想过，你现在没得不得的手机有一天不需要呢？假如你的手机不再需要用，其实不少二十世纪设计很成功的想法，在21世纪都不再需要。所以当环境令人忧疑的时候，你想想想想，你害怕，我现在做的个行业会不会迟些就没了，我没工作。在你担心、在你疑虑的时候，要记得经文提醒我们，又给我们安慰。主曾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能够在迟定，能够在这个万变的世代里面迟定主，是我们基督徒独有的福气。我们所信的神是永不改变的神，在幻变莫测的世代当中，你可以去持定永恒不变的主。在华福的刊物也讲到，我们现在面对一个不断改变的世界，在不断改变之中，这个世界经常有很多不同的讲法。世界巨轮就是向前不断地迈进，我们被这些拖住走。但是呢，与其是很消极地去看，不如我们去看到摆在我们面前有不同的挑战，但也有不同的机会。问题是我们有没有把握到这些机会。读到李锦鸿先生他的分享，他说他在去年，其实现在讲前年，2015年的平安夜，他要去分享一个报道的信息。在他还在思想他分享的内容的时候，他收到一个消息，他一个好朋友，传媒界的认识很久的朋友，就在太古城的寓所跳楼死了。 这个消息令到他情绪久久不能够平复，因为完全不能够接受。他说还记得在那个礼拜早几天，他是曾经想过的，我可不可以请这个朋友去听这个报道信息呢？但是又另一个思想出现，就是说平安夜，他当然有家人的相聚，而且他是天主教徒，都是不好，就打消了这个念头。但是当他收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再没有机会了。我们有没有把握在变幻当中很多的机会，将永恒的盼望去带给人呢？其实有很多机会在我们身边的，我们能不能够首先自己把握永恒的盼望，然后将这个盼望传递给人？怎样才能够在这个万变的世代当中去持定不变的主呢？这一章圣经在开头就给我们有很清楚的教导。我们去看怎样在万变之中有一个不变的爱心。在圣经的教导讲到爱心，它是讲到有三方面，这三方面是对人的爱心，对自己的爱心，也是讲到对神的爱心。经文首先第一句就是务要常存弟兄相爱的心。务要这个词就是一个命令来的，即是说一定要做，不是你想就做，可以做可以不做，是要做。常存就是要保持，在原来的意思有持续不断的这样的含义。务要常存弟兄相爱的心，就是说你要持续不断地保持这个肢体彼此相爱的心。圣经教导就是要爱弟兄，用爱心接待，不单止是弟兄，经文下去讲的是指到不同有需要的人，弟兄有需要，也包括一些不是肢体是教会之外的人。圣经这里首先讲到是不可忘记用爱心接待客旅，因为曾有接待客旅的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不可忘记用爱心接待客旅，这句说话在当时来讲是有另外一个的意思的，因为当时的旅店是少，而且那时的基督徒往往是因为信主的缘故受到逼迫，甚至要离乡别井，所以在他们走到去的地方人生路不熟，有基督徒能够接待，能够给他们可以安身有栖息的地方是很重要。圣经也提到你们要纪念那些被囚禁的人，好像跟他们一起被囚禁，也要纪念那些受虐待的人，好像你们也亲自受过。这里所说的就是不单止你顾念你身边的人，也都是顾念到那些坐监的，那些受苦的，受虐待的人。圣经说好像自己又坐紧监，又好像自己被虐待，好像自己亲自经过亲自受过。这种的讲法就是说要有感同身受的体验，要将自己去体会，去感受人的那种的痛苦。即是说这个爱要用个心去感受，去帮助人的，是去明白人的需要。跟着圣经的教导就是讲到要尊重婚姻， 不可以越轨，因为爱是节制的，是不纵容自己去做不应该做的事。圣经说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床也不可污秽，因为苟合行淫的人神必要审判。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尊重即是说不可以破坏婚姻的关系，行淫即是对配偶是不忠实，污秽是指到那些不合神心意的两性关系。行淫就即是对配偶不忠，任何婚姻以外的性关系在神眼中都是淫乱。即使现在的世代对于这方面是几乎是没有标准没有界限，但是纵使我们是可以脱离这个世上的法律的制裁，但是始终我们不能够逃避神的审判。第二个不变就是不变的跟随主，要持守真理，在真道上面去持守。经文跟主教导就是说不要被诸般怪异的教训勾引了去，即是小心不要被人在真道上面不正确的解释或者错误的教导引入歧途，要保持教会的纯正，就要在这方面注意。诸般怪异的教训是指到当时传流那些不按正义去分解真道的教训。举个例子，就是当时有人说要喝一些或者要吃一些特殊成圣的祭物你才可以得以完全，那你要保持教会纯正，要去预防这些异端，一些不纯正的教导。在当时来说，因为有一些犹太教的基督徒，他们又要教人要靠饮食去遵行一些特别的饮食条例来去讨神的喜悦，这样才完全。这种的教导在圣经里面就说，那些在饮食上面专心的从来都没有得到益处，因为那些教导是教人专注在这些规条上面，在这方面下功夫。所以有这个提醒，人心靠是恩典，不是靠食物，因为从来那些驱守食物某某些条例的都没有得过益处。在另外一方面的教导，就怎样去跟从主不改变呢？就是要效法属灵的领导者。在第七节有些字眼就是纪念观察效法，第十七节再提到同一样的教导的时候，就说有要听从和顺服。我们看看经文，经文说你们要纪念那些领导过你们把神的道传给你们的人，你们要观察他们一生的成果，要效法他们的信心。那些领导你们的人为你们的灵魂警醒，因为他们要向神交账，你们要听从他们，也要顺服他们，好让他们怀着喜乐做这事，没有叹息。如果他们叹息，对你们就没有好处了。侍奉的人呢，是要向神交账，但是在另外一方面，神亦都审问人对属灵领导者的态度，双方面在圣经都有教导。在经文当中继续下去，就是要靠着神的帮助去面对人生各样的考验，以致我们可以跟随主不会改变的。咁经文跟住提嘅就系讲到钱财方面，喺第五节提醒话要以自己所有的为满足， 以自己所有的为满足，就即系话要知足。知足是克性贪心贪财的秘诀。其实贪亦都是缺乏信心。贪就是觉得自己不够多嘛，怕自己不够多，于是就贪，希望多一点得多一点。背后就即是说是感觉到不够，是没有安全感。圣经告诉你，当你在缺乏里面，或者在感觉到不足没有安全感的时候，你记得主曾经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要相信神不会落让我们落在缺乏当中，不会不理我们的，所以要对神有信心。在圣经说，你们需用的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要相信神的供应。信心就是什么呢？信心就是在考验当中要找紧神的应许。信心就是在缺乏当中要信靠神的看顾和供应。更加信心就是在你还未曾看见那阵时，就是要以神为可信的。有一天我揸车的时候，就看见一架速递的 van， 上面写着这句 A promise you made in Vancouver is a promise kept in Halifax。 我看见这句的时候，我就觉得好笑，于是我就又觉得很有意思，就记下它。那意思就是说什么呢？你可以相信我们这个速递公司答应你，你在加拿大最西边，即是温哥华，托运给我们的邮件，即使是去到最东加拿大最近的 Halifax， 我们都会一定帮你做得到，我们答应你，有我们的答应。那我就在想，我们有什么应许呢？就是神的应许。于是我就整了我自己的版本， A promise made in heaven is a promise kept for God's children in eternity。 即是说我们相信神将我们一切的盼望，所有的东西放在神那里，一定不会落空的。因为神是信实的主，祂答应我们的东西一定会成就。所以要对神有信心。那第三个的不变呢，就是要活出我们所信的，要向神有不变的委身。经文呢提醒我们要效法主所受的苦，步祂的脚中，为坚守信仰去付出代价的。这一节圣经这样说，让我们也出到营外，到他那里去担当他的凌辱。即是要效法主去到营外受苦。主耶稣被不信的犹太人弃绝，将他钉在十字架，在营外面为我们受死。经文提醒我们，今日所有忠心跟随主的人也都应该有这个不畏权势，是不畏讥讽，我为主甘心忍受他所受的凌辱。信心是不变的主的身上。信心特别在第十一章，他提醒我们，信心不是一加一等于二，信心不是因为去到神面前去得好处，而是信神的本身。信心不是信我们希望得到的结果，而是即使是见不到，有些人是甚至死的时候都未见到应许的成就在他们身上，但是相信神一定会做得到，神的应许一定不落空，是以神本身为可信。这个是真正的信心。 我亦都读到一篇文章，是一个资深的 文学资深文字工作者吴思源先生所写的。他就引用路加福音第二章，我们刚刚过了圣诞节，是讲到这个主耶稣在第八日入到圣殿的时候，他是按住律法所规定的，就在第八日去到圣殿接受割礼和献上奉献的。在当中他见到一个的 老人家，一个长者西面。西面按着神的应许，知道他在死之前会见到神的救恩。当他见到主耶稣的时候，他知道神的应许已经来临，于是他就抱接过这个小哥，抱在他的身上，抱在他的怀中，然后他讲出一句说话，他说这个孩子的被立是要叫许多人跌倒，许多人就会因他而后退。他对玛利亚说，连你自己的心也都会被刀刺透。很特别的一番的预言，当然是指到有一天当玛利亚看见主耶稣在十字架上面去被钉的时候，他心是被刀刺透。但是也都是给我们看到主耶稣的来临，相信他，信仰也会带来挑战。因为我们信这位主，当我们认真去面对信仰的时候，这个信仰是叫你不甘平庸，也都不会苟且。换句话来讲，就是这个信仰也叫我们要拒绝一切捷径和简化的人生观和简化的价值观。意思就是说，你以为信神就可以解决天下一切所有的问题吗？所有的问题你信神就会为你度身订造，这样就有答案？不是，你要在信心里面去经历神，你要在困难考验当中去体会神的真实，同埋佢嘅恩典带你去经过一切。咁你话咁我做咩仲要信神？唔系信耶稣一帆风顺咩？唔系信耶稣就乜嘢都得心应手咩？但系喺各种嘅挑战考验里面，甚至我哋要为到信仰要付出代价，你会睇到信仰带俾你嘅是和平，是喜乐，是自由，内心的释放，还有有神的恩典，神的能力，祂的力量是带你经过一切。虽然信主不是一帆风顺，无灾无祸，但是在各样的考验当中，神的同在和祂的恩典，祂的能力是足以帮助你，带你去跨过一切的风暴。相反，那些不信的人，祂付出的代价是更大的，因为祂以为可以靠自己去解决一切的问题，在各样人生的考验当中，祂们都要面对，一样要面对所有的挑战和人生的挣扎。但是他们没有依靠，靠自己的力量，到头就发现自己不足以去应付一切。他们没有从神而来的平安，没有神的同在，而且到最后也都是步向灭亡。他们要付出的代价是更加大。在信仰当中，我们面对挑战，但是同样你会经历到神的恩典和祂的力量托住我们去面对一切。 除了要向神有不便的委身，我们更加要向神献上祂所喜悦的祭。经文教导我们，神所喜悦的祭有三方面，是颂赞的祭、行善的祭和捐书的祭。经文说，我们要藉着耶稣常常把颂赞的祭献给神，这就是承认他名的人嘴唇的果子。你们也不要忘记行善和捐书，这样的祭是神所喜悦的。常常向神献上的祭，就是赞美神、颂赞神、歌颂神，行善和捐助帮助人的需要。在圣经有不少的篇幅是教导我们要纪念人的需要，要伸手去帮助人，怜悯贫穷的就是借给神，他的善行神都会偿还。我们今天不需要再带牛或者羊或者洁净的雀鸟去到来到教会献祭，但是我们今天向神献上的祭是可以时时刻刻都做得到，就是颂赞神、行善和捐书。世界上一切都会过去，在经文下面再提醒我们，在这里本没有常存的城。我记得我在沙省有两年的时间，在当时有很多在来自各地不同的留学生在那里大学读书，读完书之后他们都要回到他们自己的地方。其中有一个的在香港来的学生，他在沙省的大学读农科硕士的学科，读完之后他就要跟我们讲拜拜。在识别会的时候，他特别读出这一节圣经送给我们，他说，我们在这里本没有常存的城。当时他是要离开沙城回到香港，但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没有常存的城。即使是你可以土生土长的地方，甚至一直都没有离开直到死，但总要离开，因为在这个世界是没有常存的城。圣经是提醒我们要寻求那将来的城，要寻求不单止是一种的盼望，其实很积极地它已经是在这里，我们要主动去追求的。那将来的城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十节是说，那座有根基的城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用有根有基的城去比较短暂的帐篷，即是告诉我们世界上一切的东西到有一天你要离开的时候，你都拆了这个帐篷，好像你露营，露营你要回家了，那你就拆了个帐篷，执了一些东西走。有一天我们要离开，更加不可以好像在世上那样可以执了一些东西走，是什么都带不到走。但是我们有天上永恒更美的城，更美的家乡。当你读整本圣经，你会看到我们所信的神就是昔在、今在、永在、永不改变的主。在这段经文希伯来书第十三章，由一开始读下去，你会看到每一方面的教导都是指向神的。你看到当提到接待客旅的时候，他就提到是不知不觉之中接待了天使，又提到行淫的时候，又讲到神必定审判， 又指向神。往钱财的时候，又将我们的眼带到神那里，主是不撇下你。讲到那些错误的教导的时候，要提醒我们，不是靠做些什么去取悦神，而是要靠神的恩典，又是回到神那里。跟着讲到要献上神所喜悦的祭，又讲到要遵行神的旨意，行神所喜悦的事，将荣耀归给神，一切都指向神。即是今天所做的一切，神看见，神都会纪念。将今天和明天连到永远，就是说要靠主在困难考验之中持守所信的道，活出信仰的见证。陈文安教授在香港这个建道神学院的助理教授，他在文章里面有提到，在神里面是没有旧的东西。在原文这个新字 Kainos 这个字并不是时间上面的新和旧，是一种在神里面的状态，一个在神里面永远只可以在他那里找到的状态，一个在人世间是没有的。什么在这个世界上面都会慢慢渐旧，又会贬值，又会慢慢坏了，但是在神那里是永远都是新，是没有旧。所以将今天联系去到永恒，就是将今天明天连上去神那里，又即是说要认真去面对信仰，在一切我们所做的事所想的事，要看到神，想到神。昨日去年前年全部过了，但是今天摆在面前，明天我们可以联系到永远，在神里面一切都不会因时间而过去，亦都不会折旧和贬值。今天所做的事，如果是全心全意去为神做，都会在永恒里面被神纪念，是不会旧，是上神。如果你看今天的牧者心声，你会看到李牧师会提到一首诗歌，是他的好朋友吴炳坚所写的《献上今天》。歌词都提醒我们要掌握今天，要将今天去做作为奉献，为到神永活永恒这个国度去摆上，要去努力承担主话给我们听的。我们要掌握今天，尽发挥作奉献。希伯来书第十二章告诉我们，我们所信的神是烈火，所以要存着畏惧战栗的心，要没有杂念地专心去为神摆上，在天上会有赏赐给我们。将身心相献，态度顺一不止，坚守信心爱心不敷衍，为主的国度全力付上永不变。让我们用本章圣经二十同埋二十一节咧嚟做一个彼此嘅祝祷，我哋一齐嚟读呢两节嘅经文。但愿赐平安的神，就是那凭永约之血使群羊的大牧人，我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神，在各样善事上成全你们，叫你们遵行他的旨意，又藉着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行他所喜悦的事，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我们不是靠自己，是靠神，他会给能力我们去行出他所喜悦的事，只要我们的心是摆在他那里，我们心成日望向天上，我们 就会能够过一个荣耀神的生活。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